主的恩典，
让我们这几天有一起，我们来思考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也明白他的心意。主耶稣说，我们在世上要做世上的光，你知道光照在黑暗里边，在黑暗里边的人不一定喜欢看到光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不一定他们喜欢听，甚至呢，有的时候给我们很多为难。在中国呢，你知道呢，我们现所遇到的是一个，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在过去几年中间，十字架呢不断的被拆毁，在浙江有3000多个十字架，在教堂公开的那些教堂被拆了。最近呢，这一年多来，在河南有5000多个十字架被拆了，继续的还会蔓延到各地的。不论是在教堂外面的十字架被拆，并且在教会哪边的十字架，有的也被拆了。所以你跟我今天所面对的，就是当我们愿意爱主、传扬福音，你历史发现有一些阻力呢迎头而来的。这世界呢，有很多人不喜欢听你所讲的，因为他们不喜欢耶稣。耶稣也说了，世界里边的人会恨你的，因为他们先恨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是从启示录的7个教会里边，我们选出2个教会。这两个教会呢，一个是受苦的教会士美拿，一个呢是传福音的教会腓拉铁菲。受苦的教会，主不会责备，只会安慰；传福音的教会，主只会称赞，不会责备。其他的教会有称赞有责备，但是呢，受苦的教会、受苦的信徒、传福音的教会、传福音的信徒，主是喜悦的，把荣耀的冠冕、把生命的冠冕都会加在他们的身上的。启示录是当时使徒约翰，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在海岛那边他看到异象。在第一章的记载呢，他是看到耶稣基督的所启示给他的。耶稣基督在第一章所启示给他的，就是意味着连续人的大祭司的那个形象，充满着爱的神是爱，展现出他的爱。跟着呢，不但是展现出他的慈爱，并且这位的大祭司，同时也是一位的大法官，是公正严明的一个法官。说呢，他在里边所表达出来的那有关耶稣基督，无论是他的那个形象，都是呢表明他的爱跟他的公正。那7个教会呢，是在亚细亚，就现在的土耳其一带的。这7个教会呢，都是当时使徒约翰呢所牧养的牧区，他是呢顺着时钟的来走的，就是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腓拉铁菲，然后最后呢是老底家，就是7个代表性的教会，是当时使徒约翰呢他巡回牧养的时候呢所牧养的教会。那他选出了这7个教会出来，讲到7个特征，就是我们历世历代里边都有的特征。那其中2个呢教会呢，主耶稣基督没有责备他们，其他有的甚至很严厉的责备。以弗所离开了起初爱主的心主要把这个金灯台把它挪开的。老底家不冷不热，主会把它吐出来的，非常非常严厉的。但是呢，竟然有2个教会是没有责备，只有称赞。一个呢是士美拿教会，是受苦的教会；一个呢是腓拉铁菲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今天你还可以到了士美拿，有一些的遗迹在那边的。那 这个城市呢，都是现在呢在伊斯坦堡过一点啊。那你如果有机会去使徒的行踪的一些游学团的话呢，你都会经过呢士美拿，在那边呢来思考到有关神当日如何对一个受苦的教会、受苦的信徒所发出的一些安慰的信息。士美拿呢，这个字呢，意思是墨药。墨药呢，就是一些草、一些的植物，它被压，然后所出来的汁液，所散发出来的馨香，它必须被压的时候，才能够散发出馨香的香气来的。那它就是形容这样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是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边，使徒约翰有一个的门生，这个门生叫波利甲，就是在士美拿里边当一个主教的。当时大逼迫来的时候，他就被抓了。他既然是教会的一个带领者，然后呢就被带到广场里边示众，本来是示众，并且呢被绑在一根柱子上，上面呢已经是弄好了柴，意思说要点火把它烧死的。那当时那个将军就在众人面前问这个波利甲，这个主教，使徒约翰的门生，就问他，我有权可以把你释放的，很简单，只要呢你就是否认主，在众人面前讲一句话，你不认识主，你否认主，那我立时可以把你释放。那波利甲看着他，也举目望天，他说，主耶稣基督在过去的80多年都是非常忠实的来带领着我，我怎么能够在这个年间因一时的快乐我离弃爱我的主呢？他不肯。结果呢，那个将军，罗马的将军，然后就下令点火，他就在那个烈火中间来殉道，用他的生命做出见证。这是士美拿教会的一些的以往后的所发生的一些的光景。当时耶稣基督他怎么来形容呢？他圣经里面怎么形容耶稣基督呢？就说那首先末后的，死过又活的。那这句话呢，是在第一章里面形容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曾经用过的，讲到呢他是创始，他是成终，他是开始，他是末后，他所动的善功他会成全的，并且呢他是用他生命来付出来，他是死过，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胜过死亡又活的。然后信里边就说了，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我们有的时候你要明白，过号呢是在原文里边的，刚才你们读的时候没有读过号因为有的时候呢它过号是一个注释，但是这个是在原文里边的所以你要，它是那个文理上呢就是来解释，你是贫穷你却是富足的。意思说我们在地上看起来是贫穷的，看起来是在万难里边的，看起来是很缺乏的，但是在主的里边是富足的，主看我们是丰盛的。当时他们所遇上的就是犹太人给他们的逼迫，先是言语上的诽谤，再后来是动手的攻击。那一般都是这样子的，你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有人用言语的来诽谤你，来攻击你。我呢是家里边第一个信主的，我是在一个的特会里边信主觉志，然后呢那个是一个冬令会，然后完了以后呢，我就回到，当时我是在大学里边读书的，我就回到我住宿的地方，我有几个室友他看到我生命有些改变，早上起来开始读经，晚上呢跪下来在床前呢来祷告。那于是呢他们就试探了，他们怎么试探呢？在早上我读经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收音机开得很大干扰， 然后晚上呢，看到我呢跪在床前祷告呢，他故意呢就把那些的啊 Playboy 的杂志呢打开了以后呢，就放在床上来引诱啊，来干扰，那都有的。你凡是愿意站出来为主做见证的，他们看到你的生命的改变，那些的人不一定喜欢的，会用各种的方法来使你为难，引诱你，改变你，迫害你。那当时这个教会就是如此，遇上了种种的攻击。士美拿是末药，末药需要被压，然后呢才能够显出他的馨香的迹来。那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教会呢，他们所遇到的是什么呢？在第十节里边就提到了，他说呢，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边，叫你们被试探，你们必受万难十日，你务要祭祀忠心，我就将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当时主耶稣基督预先告诉他们，世上会有苦难的，但不用怕。甚至呢，中间有一些的人，这边说好几个的人会被下到监里边的，但是呢你们不要怕，他们受的万难是有一个定期，这边说是十日一个定期，但我们需要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务要祭祀忠心。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呢，我遇上了一个老姊妹，她呢是很瘦弱的，她年轻的时候呢，她是一个钢琴的老师啊，弹钢琴非常好，也是教钢琴的，然后呢她是个基督徒。当时呢一些的运动来的时候呢，她是在东北的，然后呢就被下乡，被派到那个大漠那边啊，那个大西北大东北那边啊，那个然后在那边劳改，在劳动的时候呢，人家以为她那么瘦弱的一个女子呢，很可能在那种的气候那种环境里面就会死在那边，她也不是没有把握，不晓得能不能在那边啊活下来。但是当时主给他有一个的平安，他一边在田里面劳动的时候一边唱诗，一边劳动一边唱诗，那其他的人跟他一起劳动的人都好奇，为什么这个那么瘦弱的一个女子能够在劳动那么辛苦的时候能够唱诗呢？但是晚上呢他们就来问他，那他就讲出他的见证，他说我很软弱的，我是非常软弱，但是呢我信耶稣，耶稣在我内心里边，耶稣赐给我力量，然后呢能够赐给我诗歌，我就能唱诗。那就是这样子，他呢就带了不少的人啊，在困难的环境里边来信主。那后来呢东北的那个复兴呢当然不是他，因为他一个人，因为许许多多的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在那边困难的环境里边做出美好的见证，然后带动一个东北的一个复兴。那各位弟兄姊妹，传福音跟随耶稣，你不要以为人生就一帆风顺，不会有困难，一切都是祝福，一切都是顺利，一切都是成功的。那你要知道呢，我们所讲的不是一个成功神学而已，信耶稣一定你的生意会成功的，一定你的癌症会医好的，一定一帆风顺的。那主当然会祝福我们，在他的旨意里边会引导一些人生意成功，癌症得到医治，但是在神的那个全能的旨意里边，他有的时候容让一些的困难，容让一些的难处临到我们，让我们在困难的环境里边依靠他，让我们在夜间里边还是可以歌唱，这诗篇里边说的。然后呢王明道先生呢写了一本小的书，他叫呢受苦有益。受苦为什么有益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苦难里边，我们学会了依靠主， 在苦难里边，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不是完美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是有困难、有苦难的。但是呢，我们在主里边有平安，并且他的平安呢，会一直永留到永生的。那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呢，也的确是有这样一个困难。我们有一位神学院的毕业生，他呢是天津人，然后呢，他毕业以后呢，就出来，他是很有职堂的恩赐的，他就职了一个堂。那个时候呢，自己发展得很好，一年左右就100多人，那不错的。但是就发现他的太太呢有癌症，他的太太呢那个癌症那个肿瘤呢非常凶啊，并且呢很快就把他的生命夺去了。你看，一个侍奉主的人在侍奉上已经是那么充满喜乐、充满果效的，竟然遇上了这种的事情，他带着一个孩子一个儿子，然后呢很不容易，但是他坚持。然后呢，他有一次呢，他就回国，然后就问我在中国有没有一些侍奉可以做培训的，那我就安排他到呢在武汉，在那边呢有一些侍奉。差不多那个时间呢，他教会里边有一个家庭呢，就介绍一个台湾的一个女传道，一个单身的女传道给他认识。但是呢，他觉得没希望了，一个那么远的，在台湾，我在加拿大，那这种远程的爱情很难的他就没有把它放在心里边。好了，这次呢，他就到了中国，除了探亲以外呢，就到了武汉。但到了武汉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状况，那个状况呢是他不能培训。结果呢，在那一周就空出来了，没事情做的时候呢，他在那个长江一带呢，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感动，说那个家庭竟然介绍一个台湾的姊妹给他，他现在有没事情做了，不如买一张机票去台湾，去台北来看看啊。然后呢，结果他就去了，一去呢，就看到神的带领，那然后他们呢就。认定的是神的旨意，然后呢，就后来他们就结婚了，所以呢，我是间接的促成了他们的婚姻。但是呢，他呢就是结婚了以后呢，就到了台湾，他就搬去台湾，搬去台湾以后呢，他就因为有职堂的恩赐，他呢就看到台湾的教会呢，就需要呢职堂，需要呢有神的话语的供应。因为台湾呢是很多的教会走成功神学的路线也说一定病得医治生意一定会好的，他觉得不对，觉得应该是归回圣经，真正以释经讲道为一个讲台的那个所供应的。于是呢，他就在新竹里边你台湾来的知道新竹呢是个科技城，在那个台湾的清华大学附近的，然后呢就在那边建立一个堂，两年中间已经差不多100人，那在台湾有100人的教会不简单的一件事所以呢，你要明白，一个人侍奉主也是会遇上了一些困难包括了他所遇上的有关他的师母的生离死别的那种的忧伤，但是呢，看到主还是在那边来引导祝福他。难怪呢，这边就提到呢，他说我们务要至死忠心，意思说这是困难来到了，大山阻挡我们了，但是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可以跨越的，我们可以胜过的并且呢，我们侍奉主，你要明白，在压力的哪边，橄榄在高压的哪边，才能够榨出那个低价的橄榄油，低价的橄榄油是最珍贵的，并且呢，在圣殿里边的金灯台所用的那个橄榄油，就是第一榨所榨出来的，非常宝贵的。在压力里边所产生出来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总是会活在压力的里边，没有压力是不是好呢？那假定说一个老师说你给你一个作业功课，那你什么时候交回来都无所谓了。你写的多长多短无所谓，那没有压力嘛？没有压力，结果呢，就做出的不好东西。有了压力，定了定期，并且呢，有一定的要求， 那我们有一定的压力。问题是怎么把压力变成一个能力，一个生活的能力，侍奉的能力啊，并且那个能力呢是造福人群的。你知道呢，一个原子弹它的威力很大的，你看广岛长崎的说投下去的原子弹呢都是威力很大，但是是杀伤的威力啊，是破坏的威力。但是呢一个核能发电原理差不多，但是呢它的能源是造福人群的，因为是控制的，因为是啊不是摧毁性的，而是呢有约束的。那神要我们呢就把生活的压力，把困难的压力依靠主，让我们能够转变成为我们生活上的能力，侍奉上的能力。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造福许许多多的人。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我们中间也许弟兄姊妹有困难，患病的困难，经济的压力，感情上的问题，孩子的问题，但是你要知道侍奉主的人就是在困难的环境里边坚持下去，并且呢越是困难越能够显出主的恩典啊。保罗说我所夸的不是我有什么的能力，乃是夸我的软弱，好让啊上帝的能力能够彰显出来。各位弟兄姊妹，若是你落在一个困难环境里边，主是明白，他知道的，他是死过又复活的，他是经过苦难的，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但是他也知道呢，他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以后是一个荣耀的冠冕。当我们经过困难的以后是有一定的定期，他说这边是十天啊，是有一定的一个定期，并且呢我们靠主夸胜以后呢，那将来是有一个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是等着我们的。各位弟兄姊妹，那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坚持持守下去，让我们一世见主的面。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越侍奉越有力量，越困难我们越能够坚定。以前台湾有首歌呢，梅花，是邓丽君唱的哈，梅花唱得很，当时很流行哈，差一点把它唱为呢是国歌哈，对吗？那梅花是越冷它越开花，越困难它越坚韧，越能够画出它的馨香。那我们真的是如此，福音是在越困难的环境里边越能够遍地开花，越能够显出它的光芒出来的。那有一年我在底特律，在一个教会里边跟戴少珍牧师一起同工，我们在一个拆船年会里边，是一个洋人美国人的一个教会，来讲一个的拆船的信息，他讲晚堂我讲早堂。那戴少珍牧师是戴德生的啊曾孙啊，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些问题解答。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呢，一个美国人问，他说呢中国教会发展的那么快啊，现在呢那个官方的那个数字呢已经到了3000万那么多的信徒，然后还有很多啊不能统治的，至少5000万或8000万或1亿那么多的信徒。那请问呢教会在这60年以来怎么能够发展的那么快，从解放前不到100万或100万左右的信徒，到现在至少5000万的信徒呢？那究竟呢啊中国教会是用什么策略？那戴守珍牧师呢就微笑，然后他回答，他说呢这个策略呢不是说什么拆船委员会他们所定的啊，并且呢拆船委员会呢不会定这种策略的，因为这个策略的名称是什么呢，就是受苦 suffering， 受苦。上帝容许苦难临到中国，临到中国教会，在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那种的情况底下教会被关门，传道人指示门都被下乡下到监牢里边， 看起来基督教会被在中国被消灭的，竟然当改革开放以后看到遍地开花，越困难教会福音越兴旺。我去过中国好几个所谓的无宗教区，就好几个所谓的无宗教区呢，这是三无的，没有基本家，也没有少数民族，也没有就是说宗教人士，没有庙宇，没有教堂的。那好几个地方我去过，现在呢竟然呢都三有了，又有资本家，又有少数民族在那边工作做生意，然后又有教会，又有信徒。你看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士美拿教会是一个的受苦的教会，但是呢受苦的教会，主会安慰，主会称赞，主会医治我们的伤痛。下一个教会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教会。第二个教会呢是腓拉铁腓教会，它是排列呢是第七，说呢一头一尾，以弗所跟老底家都是严厉的责备，然后再过来第二到第六没有责备，只有称赞，说他的排列是这样。然后中间的四个教会呢有称赞有责备。好了，腓拉铁腓的一个教会是怎么一个情况的一个教会呢？刚才我们读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了，首先形容这个教会的，形容主耶稣基督的拿圣洁真实，拿着大会的月石，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那形容这位耶稣基督是第一章里边有提到的，并且形容呢他的圣洁，形容他是阿门的，真实的，真实就阿门那个字哈。然后呢是拿着大卫的钥匙的，那就是引用那个以赛亚书二十二章里边讲到呢，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是没有人关的，关了没有人能开的，然后就说了，那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他说呢，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若有一点的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开的。那你要知道，在启示录七个教会里边呢，有的形容呢是跟他的地理啊、历史啊有了关系的。那腓拉铁腓的教会呢，是跟他的那个地理很有关系的。那如果你看那个图的话呢，我们再回到那个图来看哈。这个图你来看的话呢，它呢是先呢是经过了那个推亚推拉。然后呢是经过了沙底啊，然后经过沙底，然后才到腓拉铁腓。那从推亚推拉到沙底就进入大山的那边啊。沙底教会呢，那个沙底城是建在那个高山的上面的，所以呢它是易守难攻的啊，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所以耶稣呢就用一个比喻，就说那你们不悔改的话呢，那就晚上的好像贼一样的来到你那边，然后呢就把你来审判来灭绝的。那个是一个大山啊。那我们今天不是讲撒底，但是呢你离开了那个大山转出去呢，就一片的是新天地，一片的就是一个的非常广阔的辽阔的一个的平原啊。你转一个弯就是一个非常辽阔的一个平原，那所以呢是那个视野呢是敞开的，非常辽阔的一个的平原。就用这个背景里边来讲，就说呢有一个敞开的门是为你们打开的，这个敞开的门呢是开了无人能关的啊，关了无人能开的。那意思说呢，腓拉铁腓这个教会它的重点就是敞开的门，大卫的钥匙在耶稣的手上，他打开的福音的门无人能关的。这一点呢是 讲到呢，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喜欢传福音，是参与在普世宣教的一个的教会。主耶稣没有责备一个受苦的教会，一个传福音做差传的一个教会，主耶稣只有称赞，我没有责备。你知道今年呢是这个二十世纪跟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大布道家戈培里呢，他去世 ，Billy Graham 哈，活到99岁，然后回到天家。他那个时代呢，他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但你要知道呢，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在中国呢，神兴起有一个人，这个人他所做的非常奇妙啊。今天下午呢，就是于牧师呢，他就跟我提到，然后呢，我们就会过去看一下。这个人是宋尚杰，你知道哈，他们都在你们这边读书的啊，并且呢，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爸爸是一个牧师啊，然后呢，他小的时候呢，就爸爸呢奉献给他啊，给主，然后他自己也愿意来奉献做传道的。然后他有一个机会出来读书以后呢，他就读第一个学会，他第一名毕业的本科啊，学士。第一名毕业，然后呢，他弟弟又来，他一边打工，一边呢读他的硕士，然后硕士班的时候也是第一名毕业的。那个年代呢，第一名呢是拿一把金钥匙的，所以呢，他学士拿一把金钥匙，他呢就硕士呢拿一把金钥匙，然后呢就你看同样一边打工帮助他的弟弟，一边哈来读书，然后就读博士。那读博士也很快呢，三年不到呢就拿到博士，并且他学的是化学，也是第一名毕业的，拿了三把金钥匙啊。听说呢他的博士论文呢啊还可以呢在你们的 OSU 那边呢啊找到的。那我待会呢就要去看一下，这个是非常奇妙，因为我去过他的讲道的教会。当时他读完神大学的时候拿到一个化学博士，当时的大学呢就看到这样一个中国人，那个是30年代呀，你要知道那么聪明啊，然后就请他留在大学里边任教，作为一个教授。那就第二天呢他就要签约啊，究竟呢要不要做大学教授。那个晚上呢，前一个晚上呢，他就参加一个的布道会。这个布道会呢很特别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讲道，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才13岁，是讲一个布道的信息，对于一群的成人，有的是在工厂里边，有的在矿洞里边来工作的，来讲道。那呼召的时候很多人就来信主，很奇怪很奇妙的，13岁的一个女孩子。那这个聚会呢就引起她想起宋尚杰呢，他年轻的时候就讲到了，10来岁已经讲到了，并且呢他也呼召的，然后呢就让他想起呢他小的时候那个经历，并且想起呢他曾经是奉献给主的，全然的奉献，做传道的奉献。当然在大学里面做一个大学教授，你一样可以做见证，一样可以侍奉主，一样可以带领人信主，但是他小的时候那个奉献呢很明确，是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主，来传福音，来侍奉主，全然的奉献。好了，第二天他呢就签约了，到了校长的办公室，然后呢就那个合约呢合同呢就在前面了，就是大学邀请他来任教，然后签一个合同。好了，他呢就拿着那支笔在那个合约上面正要签名的时候，他的手啊突然间卡住，不能动啊，手不能动，签不下去。他知道呢圣灵感动他，他知道呢他以前小的时候所奉献的是做传道的奉献，全职传道的奉献。于是呢他顺服，他就跟校长说，对不起，你的好意邀请我做教授，我谢谢你，但是我不能签下去，我奉献给主，我要传道。 那校长没办法了，他也愿意奉献，然后呢，后来他就去读神学了，他去纽约。但是当时呢，他选了一个神学呢，很出名的，但是呢，那边很多的自由神学的。什么叫自由神学呢？就是对圣经的怀疑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不是历史，而是神话故事。哪里蛇会讲话？哪里有大洪水？哪里有方舟？哪里会有巴别塔？好了，他就去那边读了。那他读了第一科是旧约，老师呢就讲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对吗？那个教授说了，那个不是红海，不是 Red Sea， 是水草海 ，Reed。C-R-E-E-D， 水是只是几寸水，见水而过。那宋尚哲呢，他的为人是很耿直的，他立时站起来，他说，老师怎么见水而过，后面埃及的马车的追兵淹死在几寸的水里边。安老师说，你疯了，你那水温太大了。然后呢，到了新约，新约第一课耶稣行的神迹，耶稣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水变酒啊，水变酒。老师就说了，那六缸的水呢？里边其实有东西的，什么东西呢？那个化学的名称叫 CN 减一。然后耶稣变的时候呢，他袖里藏乾坤，有一些的东西一撒进去，然后呢，那个什么东西呢？叫 FE 两个加。然后撒进去以后呢，就产生化学作用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但是这个是什么博士啊？他是化学博士，然后他个性也很耿直的，他立时就站起来说：“老师，请问你敢不敢喝这一瓶的酒？你知道 CN 减一是什么？塞奶，什么叫塞奶？”我们说是砒霜啊，砒霜是剧毒的，剧毒的。那 Fe 就是铁嘛，那经过化学的作用以后呢，就是产生 Fe 三加，就是好像干红的那个颜色。那老师就说你疯了，在三零年代老师说你疯了，你就是疯了。结果呢，就说你要去送你去一个精神病院里边来休养休养一下。然后真的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边，他以为呢去几天而已，休息一下嘛，就只带了一本圣经到了精神病院里边。哪知呢，在那边待了四十多天，不止啊，不止四十多，我忘了多少天，不止，四十多遍他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了，用四十多种不同的读经的方法看了四十多遍。他应该是有一百多天的，我忘了多少天啊，多少天？一百九十三天。谢谢谢谢你提，他说就是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了四十多遍，用四十个方法不同的读经的方法。好了，然后出来以后呢，就回国了，坐船。以前是坐大洋轮船回去的。然后呢，他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呢，他觉得他回国侍奉了，不要靠就是在国外读书的那些文凭啊，那些学位，他要真正依靠主的灵。然后呢，在一个晚上呢，他就有感动，就把他的三把金钥匙，对吗？三个第一名，然后三个文凭跟其他的奖状都拿到甲板上。然后呢，他就做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全然奉献给你，这些东西不是我所依靠啊，在中国我的侍奉不靠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把它扔到大海里边。所以在大海里面呢，有三把金钥匙啊。然后就回到福建，他的老家是在秀峪区。我在那边有一次呢，有一个培训，是几百个那个。两百多个的教牧同工一起培训，就是在他的老家那边哈。然后呢，在农村那边来服侍，前面三年在农村的布道。然后呢，就出来 在城市布道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个教会能够容纳3000人。当时都是传道士在那边讲道，华人很不多在那边讲，然后呢请他讲一天，竟然来了5000人，竟然一个大的复兴。然后信徒的要求他继续的讲，讲了连续讲了5天，然后呢8天，然后呢就一个大复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另外5年在城市布道。那个是抗日战争就开始了，然后再过来5年就在南洋一带，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一带在那边布道，所以他总数侍奉了15年，后来主就把他接回去，敞开了门，开了无人能关，是主耶稣预备中国面对抗日战争的苦难，面对后来的国共战争的那种困难，然后呢就预备了一个大复兴。有一年我在北京培训的时候，然后就我知道他的墓呢是葬在北京的，然后就到处在香山那一带哈，就自己去找。第一年我找不到，那第二年呢，我再去的时候呢，我就请一个贾玉敏老牧师的一个学生带我去，那终于找到了。那这个墓呢本来是摧毁了，后来呢有一些的人，一些弟兄姊妹呢就把它重建，它有一个十字架然后呢下面有一个墩就是那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跟出生，他的离世的日期，然后前后左右呢就写着主耶稣我愿你快来主啊你必快来那就我们当时几位同工围在那边一起祷告，哎呀大家都很感动，都流泪，都在那边痛哭，因为呢我们从感动那个宋尚杰的灵同样的感动我们，我们愿意真是爱主，真是传扬福音，真是为主做工。各位弟兄姊妹，一个敞开的门，开了是无人能关的，关了是无人能开的，那这个门是敞开的，那只要我们遵守坚忍并且呢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主会保守我们，免去我们这试炼里边的困难，并且呢就是讲到主必快来，刚才诗班唱出的快来，主必快来，并且呢要我们快去主会快来，那我们要快的赶紧的来传扬福音，持守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我顺便讲一下呢，得胜在启示录里边的那个得胜者呢，他的重点不是在乎人是否得胜，他的重点是在乎一个人不可能依靠自己来胜过很多的这些的困难。那在约翰的用词，约翰使徒约翰的神学里边呢，在约翰一书第5章就讲到呢什么是得胜者。他在第5章里边呢就提到，凡从神生的就必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那得胜者，那个得胜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以至到我们凭信心来依靠他，相信他，然后我们可以得胜，并且是得胜有余的。那这样子呢，这位的得胜者就在我们的前面。那今天我们看一个教会，你看一个教会的时候呢，你要看到呢，教会不但是我们看一个教会的人数多与少，所谓 ABC Attendance Building Cash， 也要看一个教会呢 DEF 就是看一个教会呢是否有门徒训练，是否产生领受，是否呢对国外有宣教，那这些呢都是呢我们要看的。并且呢你看一个教会能够，或一个信徒能够经历过一个建堂的施工，那个是一生无憾的，能够经历过一个职堂，能够去开始一个新堂，那个是一生很兴奋的一件事。那我怕呢你们都能够你们堂已经建好了，但是呢你们能够参与在一个的职堂的施工里边。什么叫职堂呢？就从无我是一小群的人 啊，然后开始来建一个堂。我参与过三个职堂的施工啊，都是从很小的啊二三十人啊很少的开始，然后呢把一个教会建立起来。那你看生孩子，经过十月的啊怀孕，然后呢生产之苦把孩子生下来，那能够呢经过这个筹备，经过祷告，然后呢能够职堂能够产生一个新堂，那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那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呢不但是呢有目标，不但是有效率，并且呢能够呢参与在教会的职堂啊，能够把资源能够联合起来，一起的来参与在这样一个事工里边，那是非常要紧的。那今天呢我们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的信息，如果我们是在困难里边，他要我们即使忠心忍耐到底，他会安慰我们，我们所受的患难他知道，并且呢他会呢在他的定期里边会保守我们，到了期限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的。再过来，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做差传的教会，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能够不但是本地传福音，开展职堂的施工，并且在海外里边参与。但是你要看呢，你开展一个施工，参与一个的职堂，需要的除了财力以外，最要紧的是人力、人才。人力资源是非常要紧的，神所要的就是要我们把心把我们的整个人来奉献给他，归到他的跟前。你愿意投身在一个传福音的事工里边，愿意投身在职堂的事工里边，愿意投身在海外的宣教的事工里边，那你是个蒙福的，这教会是个蒙福的一个教会。我们低头，我们祷告。爱我们的恩主，感谢你，你是差传的主。父神如何差遣你来到世上，你完成了救恩，你说成了，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主啊，你现在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身上，你来吩咐我们，差遣我们，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求主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来回应你的呼召，回应你的带领。各位弟兄姊妹，我请问各位，你愿不愿意在未来的一年多，你好好的为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亲戚、邻居、职场里边的同事、学校里边的同学，为他们祷告，在适当的时间里边带领他们传福音，送一张单张给他们，邀请他们来一个聚会里边。你如果说你愿意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哪怕是一个两个，你愿意为他们祷告，用爱心来发出邀请的，你举起你的手来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感谢主，很多，我愿意，感谢主，大家都有愿意的心。再过来，你愿不愿意在你一生中间参与在一个职堂的计划里边，真正的从一个的零开始，透过祷告认定是神的带领，而投身在一个新堂的一个开展的里边。啊，一方面我们在母堂里边，我们还是保持稳定，让母堂能够在一个稳定的发展的里边啊，然后同时能够开展一个新堂。你愿意投身在一个的池塘的施工里边的，你举一个手来说，主啊，我愿意靠主投身在池塘，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呢？感谢主，感谢主。那我们知道池塘呢需要呢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弟兄姊妹的摆上，你在一个教堂各方面已经都有了啊，礼拜堂又有了，各种的设施都有了，但是呢一个池塘是从零开始，很不容易。还有没有呢？你说我愿意投入在未来一年教会的职堂的施工里边，你举起手来。好，好，感谢主。我再问， 前几天就是说我第一天晚上讲的时候，已经有好几位呢愿意表示说，你领受主的呼召，把你的余生来奉献给主，接受神学的装备，将来无论是在本地或在海外，你来服侍的，哪怕主给你十年或二十年，你把你的余生来献给主的。你已经是在第一个晚上里边，你有举手的，我现在呢怕你做出一个行动出来，这行动很重要的，就是说你靠主的恩典你站起来，因为呢我们有感动需要有行动，并且呢侍奉主是在众人面前的侍奉，而不是在暗暗的一种的偷偷摸摸的行动，而是呢勇敢的我们站在主的恩典里面。那第一个晚上你如果在的，你心中有那个时候有感动的，你奉献自己的，你现在站起来，你现在站起来。还有没有呢？还有没有呢？感谢主。还有没有？好了，还有没有？如果你是今天你听到主的呼声，你看到世上的灵魂的需要，你知道这个世界需要福音，很多未得之民需要福音，你愿意投身在这样一个的宣教的一个的行列里边，作为一个的全职的一个侍奉主的人，接受神的装备的，你这个时间同样的站起来。我们刚才站起来的，你现在继续的来站起来。今天你愿意回应主的呼召的，你先站起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刚才有站起来的，同样继续的来站。现在你要回应主的呼召的，你说主啊，我虽然是什么都不会，我有惧怕，但是我像那个小孩子，把他手中仅有的五饼二鱼放在主的手中，主接过来，祝谢了，掰开了，就喂饱许多的人。还有没有呢？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哪怕你现在是退休今年，哪怕你是年轻的，你只要有愿意的心，主会悦纳你的。还有没有？我们很快呢就祷告结束了。你站起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你知道，人才、人力、机缘是非常要紧的，是主所看重的。主所看重的是愿意顺服的、愿意摆上的人。还有没有呢？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不管我们的年龄，不管我们是在什么一个光景，只要你愿意摆上五饼二鱼放在主的台前，主会使用。我们很快会结束今天的聚会，还有没有呢？我们待会请余牧师出来为你们祷告。你如果还有这样一个感动，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主在你的内心里边来动工，你不要消灭。也许是你十年前曾经奉献的，现在呢你再一次的愿意确定你的奉献，过去为了你的孩子，为了家庭，你没有完全摆上，但现在你愿意摆上的，你站起来。我们请余牧师为你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蒙爱，因为你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不是没有计划的，你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并非是偶然的，我们是蒙爱的一群。谢谢你施恩典，让你的呼召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动力。谢谢你的怜悯，让你的呼召成为我们以后一生各样事情抉择的方向。天父，感谢赞美你自己在我们的人生中做了这样的一个预定计划。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使我们不只是为做高意义的高价值的事情而活，更是为做高尚的生命，更是为做重生的生命，更是为做永恒的生命来活着。父啊，感谢你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我们主，我们的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说话的神，说话的灵。我们内心中有自己的语言，我们内心中有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的心思意念中有我们的欲望，有我们自己为着未来的日子所做的一切的计划和安排。主，我们的主，我们的圣灵，您是知道的，你是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为什么做，怎么样去安排自己未来的日子。但是我们主，我们圣灵，你是我们的老师，你是我们的引导者，你必然引领我们未来的道路。父啊，站在你面前的是你所看见所计划，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站在你面前的是你所救赎的器皿。我们主圣灵，感谢你，你将要厚厚的恩膏，厚厚的充满，好让回应你呼召的你的器皿必然得到属天没有人可以理解的能力来服侍你。求父上帝使用，如此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